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曾少凯，欢迎各位收看我们这一系列基督论的课程。我们上一堂讲到基督的位格乃是圣子的位格，他是一位，不是二位。他是圣子，是拿撒勒人耶稣，但他不是两个位格，是一个位格。今天我们要接着按照大公教会的正统来思想这一位基督的神人二性。在整个教会历史上，从圣经归纳出基督论总原则的最高权威就是加克敦信经，又称加克敦定义 Definition of Chalcedon。 这部信经在主后451年由大公教会在加克敦所召开的大公会议所制定。加克敦信经乃是初代教会最优秀的神学家经历了450年的查考还有辩论之后所达到的共识。大公教会最开始先是辩论三位一体的真理，查考圣经，思想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最后确定他们中间没有从属关系，而是同尊同荣，本质相同，同一位永恒者。认识了圣子的位格与三位一体的关系之后，神学家就开始研究辩论拿撒勒人耶稣以及永恒圣子之间的关系。他们是两个位格还是一个位格？基督的人性是完整的人性吗？与我们完全相同吗？或者他的人性只是一个影子，或者是他有人意念上的一些部分，可是缺乏了人意念上其他的部分，譬如他没有人的理性的灵魂呢？这些都是初代教会辩论的一些问题，而这些最优秀的神学家查考圣经，到最后制定出来了一套具有大公权柄的信经，就是加克敦信经。加克敦信经跟我们所熟悉的使徒信经，我们可能听过的尼西亚信经，还有我们可能不那么熟悉的亚他纳修信经，具有同等的权威。也就是说，假如我们违反了这部信经的标准，就等于把自己排除在大公教会的正统以外，就等于是成为了异端。所以加克敦所设下的界限非常重要，他是由教会历史前面450年最优秀的神学家抽丝剥茧的研究还有辩论所制定下来的，然后加上后来的1600多年的历史千锤百炼。教会历史上时不时会出现一些人想要质疑挑战加克敦的基督论，因为诚然加克敦信经是教会对圣经的解释还有归纳，它本身不是上帝的话语，不是上帝的启示，而是教会对启示的领受以及诠释。所以它必须不断地在上帝话语的亮光当中受到检视。但圣经也告诉我们，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三位一体，还有基督神人二性这么重要的真理上，教会在信经当中所表述的信仰，真的是经过了2000年教会历史的锤炼还有考验。在教会历史上，凡是有人违反信经的神学规范，到最后一定被发现他们在圣经上站不住脚，然后落入异端，屡试不爽。所以如果我们的意见跟加克敦信经相左，有没有可能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是对的，加克敦的解释是错的？理论上有可能，但是实际上这个可能性基本上等于零。加克敦信经的基督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如果我们用英文来表达，可以这样讲： God became human without ceasing to be God。神成为人，而他之为神的存有却未曾改变。道成肉身的事件对圣子的位格没有造成任何的改变，圣子的神性没有一点点的减少或改变，他的荣耀一点都没有因为马槽还有十字架而失丧。圣子成为人，但他始终是圣子，没有改变，但他真的成为人， 成为跟我们本质相同的人，他在圣子不改变的神性之上又加上了与我们完全一样本质相同的人性。希伯来书说他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所以他完全是神，完全是人，是真神，是真人。这是加克顿信经的基本原则。在我们细细解释加克顿信经之前，我想先跟各位来思想几个问题，借由问问题的方式来抓住这些重要的基本原则。第一个问题，基督会不会死？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基督当然会死，因为他真的死了，他真的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都知道他是会死的。但耶稣不是神吗？是。神能够死吗？神不能死。耶稣死了吗？耶稣死了，而且复活了。耶稣是神，怎么能够死呢？因为耶稣是神，也是人。他完全是神，完全是人，是真神，是真人。他真的不会死，也真的从来没有死，但是他真的死了。按人性说，他是会死的，也真的死了。按神性说，他不会死，也从来没有死。圣子的位格在地上经历了人的死。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神的死亡，因为神是不能死的。但同时，经历人的死亡的不是另外一个位格，而是圣子的位格。也就是我们上一堂课最后提出来的那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够说圣子死了？还是我们必须说死在十字架上的是拿撒勒人耶稣而不是圣子呢？但假如我们这样子讲，我们就等于把圣子以及拿撒勒人耶稣分成两个位格。我们也不能讲，哦，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耶稣的神性，耶稣的人性而不是他的神性。这在语义上是错误的。神性是一种本质。就像我不会说，哎，我的人性睡着了。睡着的是我这个人，按人性说我是需要睡觉的，但是睡着的不是我的人性，是我这个人，是我这个人的位格。经历死亡的不是基督的人性，而是基督这个位格，而他的位格是单一的，是圣子的位格，不是另外一个人的位格。基督不是两个位格的合体，他是一位。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圣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堂课会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但是假如我们否认圣子之死，这是在许多基督教重要的信经里面都提到的用语，包括多特信经讲到了圣子之死。假如我们否认这样子的用语的话，我们就等于把基督分成两个位格。在历史上这种异端叫做聂斯多流主义，尽管聂斯多流这个人自己没有教导这样子的异端。关于这点，我们在下一堂课会有更深入的思考。我们再来问第二个问题，这是大多数基督徒会回答错的问题。玛利亚是不是圣子上帝的母亲？我们可不可以，或者应不应该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圣子上帝的母亲？大多数的基督徒听到这样子的称谓，本能的反应就是联想到天主教的那种玛利亚敬礼。对华人信徒而言，上帝之母听起来又很像民间宗教的那种迷信啊，圣母娘娘啊。我们相信上帝是自有拥有的，所以他怎么会有母亲呢？所以我们本能的反应是拒绝这样子的称谓，拒绝称呼玛利亚做上帝之母。但是加克顿信经提到玛利亚的时候，却赐给他这样子的称谓，说他是上帝之母。希腊文原文是 Theotokos。 毫无疑问，我们都会同意玛利亚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母亲，我们都会承认这一点。但假如我们承认玛利亚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母亲，却否认玛利亚是圣子的母亲，我们就等于是在把基督的位格分成了两个。我们等于是在说， 那个拿撒勒人是玛利亚的儿子，但是圣子没有成为玛利亚的儿子。我们把拿撒勒人耶稣的位格跟圣子的位格等于是分开了。换句话说，这等于是在宣称拿撒勒人耶稣与圣子上帝不是同一位基督，而是分开来的两个位格。这是异端，这是聂斯多流派的异端。当加克敦信经宣告玛利亚是上帝之母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宣告进入玛利亚母腹，由玛利亚所生下来的那一位，不是另外一位，就是圣子他自己，是圣子自己进入玛利亚的母腹，由玛利亚所生下来，使玛利亚成为了圣子的母亲。第三个问题，耶稣有没有不知道的事情？大部分的基督徒第一反应会说，当然没有，因为耶稣是神，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没有任何事情是耶稣不知道的。确实，按神性说，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但假如我们因此就否定耶稣有所不知，那就等于是否定了耶稣的人性。因为按人性说，基督是有限的，按人性说他是有所不知的，正如按人性说他会饥饿会死亡。基督会不会死？基督会死，他是神啊，神怎么会死？因为他是人。我们把这同样一套逻辑应用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既是无所不知的，也是有所不知的。圣经记载当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路加福音八章43-48节，这是在从初代教会开始在讨论基督论的时候不断被引用的一段经文。而在根据大公教会的正统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就是这里证明按人性说基督是有所不知的。这段经文记载了一个患血漏的女人，她从背后摸了主耶稣的衣裳，耶稣就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从衣裳流出来。他回头一看，看见人很多，他没有办法辨认是谁摸了他的衣裳，所以他就问，是谁摸了我？他不知道是谁摸了他。另外，马太福音24:36记载，耶稣对门徒说，他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基督是圣子，圣子是神，圣子是无所不知的，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再来的日子呢？唯一的解释就是，按人性说，基督有所不知，尽管按神性说，基督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可以按这个思路继续问下去，耶稣是不是生下来就熟知摩西律法，倒背如流？他是神呢，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是不是他生在马槽里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开口说话，只是他佯装自己不会说话而已？是不是他在马槽里的时候已经对摩西律法倒背如流了？因为律法都是他所赐下来的。耶稣在马槽里，如果我们给他一张 GRE 的考卷，他会不会考满分？那按神性说，他是无所不知的，但是按人性说，耶稣并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超人。希伯来书讲得非常清楚，按人性说，他凡事与我们一样。加克敦信经也引用了这句话，说他凡事与我们一样，与我们本质相同。路加福音2:52告诉我们，耶稣生下来以后，他的身量和智慧渐渐的增长，所以他的身量以及他的心智会渐渐的长大。也就是说，他在婴孩的时候，他的心智就是婴孩的心智，只等到他长大成人以后，你如果要他去考 GRE， 按人性说他是看不懂英文的，尽管在他身上的圣灵可以让他说万国的语言，而按神性说他考 GRE 肯定会考满分。我们可以再问一个相关的问题，耶稣在地上的事工是否需要圣灵的充满与浇灌？是否需要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他才能够行他在地上的事工？他行神迹是以圣子的全能在行神迹， 还是作为一个人，因为有圣灵的浇灌，所以行出神的大能？当然，基督不需要圣灵的充满就可以行神迹，因为他自己就是神。但是福音书屡屡让我们看见，耶稣在地上的事工，都是圣灵在这个人身上所行出来的。马太福音十二章讲述耶稣医病、行神迹、行使先知的职分，向人宣告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在第十七到十八节就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所以在这里，福音书的作者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凭着上帝的灵在行这一切的事工。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也记载，耶稣用以赛亚的话语宣告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基督在地上宣告天国的福音，这个先知性的职分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耶稣在旷野里面胜过魔鬼试探的时候，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的。他也见证他赶鬼的时候，是靠着神的灵赶鬼。基督的死也是圣灵的工作。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耶稣是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罗马书一章四节还有许多的新约经文都告诉我们，耶稣复活是圣灵叫他从死里复活。事实上，永生上帝成为人，道成肉身，本身都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感孕，使童贞女玛利亚生下主耶稣。作为圣子，基督本来就有圣灵最亲密的内住还有沟通，圣灵本来就最亲密的充满了圣子的位格，但是作为人，按人性说，基督需要圣灵的降下，浇灌在他身上，用能力充满他，他才能够医病、赶鬼、宣告天国的福音，为我们死而复活。当然，圣子可以直接透过拿撒勒人耶稣行这一切的大能，问题不在于圣子是否可以这样做，而是圣子为何没有这样做，为何圣父、圣子、圣灵用他那奇妙的智慧决定要以圣灵的大能来充满浇灌这个拿撒勒人，而不是以圣子的位格直接行使他的大能。原因很简单，如果这一切都是圣子直接用他的全能行使出来的，那么他所做的这一切与我们以及我们的救恩就没有任何的意义。耶稣作为人，靠着圣灵的能力行了这一切，使我们在他里面可以靠着他的灵与他同死同复活，并且有份于他君王、先知、祭司的职分。在此我们可以再问一个相关的问题，耶稣需不需要祷告？福音书多次记载耶稣的祷告，他祷告是出于需要呢？就像我们需要在祷告中顺服神、亲近神、向神支取力量，或者耶稣祷告只是为了做我们的榜样，他教导我们怎样祷告，然后亲自祷告示范给我们看，但是他自己其实是不需要祷告的，是这样子吗？耶稣是神，按神性说，耶稣不需要祷告。神的位格跟位格之间的对话不是祷告，而是相通，而且他们本来就有最亲密的相通。祷告是人与神从下到上的祈求，祷告是出于人对上帝的需要。圣子不需要向圣父祷告，人才需要向神祷告。 人来到神的面前倚靠祈求，知道自己一无所有，知道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存活下去。这个是基督徒需要祷告的原因。那么耶稣需要祷告吗？我们看见福音书多次记载耶稣祷告，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可能是最经典的祷告之一。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在被捉拿之前怎样迫切祷告，我们也看见耶稣在他的事工当中经常独自退到旷野去跟父神祷告，他的事工都是用祷告来托住的。尽管圣灵在他身上有最紧密的内住以及充满，以至于他行神迹的时候，甚至他使死人复活的时候，不像以利亚、伊丽莎那样子还需要先祷告，迫切的祷告，耶稣只需要一句话，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从坟墓里出来。但他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力，岂不是因为他天天在祷告中与神建立最亲密的关系，天天恒常的祷告，每一刻恒常的祷告，支取上帝的能力吗？他在地上作为人的事工是用祷告去托住的，他经常独自退到旷野，因为他需要与父神独处，他需要在祷告中支取力量，因为按人性说，他跟我们一样是软弱的，他不是个超人，他的能力是来自圣灵的。耶稣需要祷告，不论从身从心而言，他完全是人，凡事与我们一样，所以他需要祷告，他也需要凭信心去生活，他的事工也跟我们一样需要圣灵的充满，不是因为他自己作为圣子已经有了圣子，已经有了圣灵最完美的内住，他作为人的事工就不需要再被圣灵充满。耶稣在开始地上的事工之前先受了洗，受洗的时候圣灵就浇灌下来，像鸽子一样，他需要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他需要在祷告中支取力量。我们问了这几个问题，其实背后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基督在他的神人二性当中有几个意念？是否他只有神的意念，或者他有神的意念也有人的意念？这是很多基督徒也会回答错的一个问题。很多基督徒想，基督既然是一个位格，那怎么可能会有两个意念呢？其实当我们说基督是一个位格的时候，我们说他是人的意念以及神的意念的一个主体，它不是分成两个主体，它是一个主体，但是它有神的意念，也有人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神的意念也照样高过人的意念。所以很多基督徒会想，既然基督是神，那基督的意念就是神的意念，不会有人的意念，所以也不会有人的软弱。但这就造成了很多的问题。达克敦会议之前，有一个叫做亚波里拿流的神学家，他主张耶稣只有神的意念，而他作为人，他人类的意念或者是灵魂当中只有情感与本能的部分，他没有人的理性。再后来又有一派神学叫做基督一致论，主张基督只有神的意志，没有人的意志。大公教会在审视这些理论之后，又经过当时最杰出的一些神学家跟这些学派辩论，最后大公教会裁定这种理论乃是异端。而加克敦信经论及基督的人性的时候，就强调他有理性的灵魂，这里灵魂原文 psyche 就是意念心思的意思，意思说他有人的理性心思情感，这意念本质与我们的心思完全相同，只是没有罪。我们在这系列课程其中一门课会专门探讨亚波里拿流主义在神学上面的谬误，还有它对当代教会的影响。但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福音书的记载来思想耶稣到底有没有人的心思意念。我们稍早提到福音书记载耶稣会向父神祷告，其实这就预设了耶稣有人的意念，因为 这个祷告，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人对神的需要，那我们就不能说圣子对圣父那个叫做祷告。所以基督对圣父的祷告就预设他有人的意念，而且我们会发现他在祷告的时候时不时会彰显出人类心思意念当中的种种软弱，不是罪，但是他的确有软弱。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那里用的体恤，原文的意思就是与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同理心。其实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的软弱他都有，但是他没有罪。他作为人，他有人心思意念的软弱，正如他饿的时候他会感到饥饿，他累的时候他会想要睡觉，他上十字架之前想到与神分离的痛苦的时候，他会感到惧怕，他比谁都更了解死亡是什么。而他即将要死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十字架上面会完全被孤立起来，他作为人有十分万分的惧怕，而这种惧怕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里面完全显露出来。路加福音22:42-44记载耶稣这段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基督上十字架是照着父神的意思，也是圣子自己的意思，但是耶稣作为人，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他想要父神把这杯撤去。而对他而言，神的旨意比他自己的意念更加重要，所以他甘愿顺服。43记载，耶稣这样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圣子的力量是不能加添也不能减少的。按神性说，基督不需要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但是按人性说，圣子在此成为了一个需要天使加添他力量的人，一个软弱的人。44记载，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这都是人才会有的软弱，所以基督显然有人的意念心思，否则不会这样伤痛的在软弱中祷告。从这几个问题当中，我们就发现加克敦信经所强调的几个重要的原则。基督是一个位格，不是两个位格，神人二性在他们里面，在这个位格当中的联合是不可分离的，同时又有不可磨灭的区别。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从下一堂课开始，我们会更加仔细的来思想基督的神人二性，以及他这二性与一个位格里面的联合。我们下次再见。